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的最后一课，王老师将要为末世论这个课题做一个结论。感谢主，基督召了我们，我们在圣喜中入了他的军队，我们是他的精兵，他是全军的统帅，是真的公爵，他只用他的道带我们去抵挡仇敌，阻止仇敌。亲爱的朋友，不论千禧年什么时候来，有多久，最终呢，是基督的国度得了洁净，罪污得以涤除。我们一定要爆发称赞的声音，说哈利路亚。来，这时候我们听王老师为我们末世论这课题做一个结论。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这是第100讲了，很感谢神的保守。我们今天要对末世论做一个结论，也要对这整个神学要暂时告一段落。那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相会，以后我们也可以继续啊，如果上帝许可，继续来探讨圣经，探讨神学。我们今天首先要对上一讲这个四种千禧年论，我们要做一些目前的结论。我们还不能做最后的结论，虽然有一些人非常权威的把他的论点当作最后结论，那我不敢这样做，但是目前的结论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第一，关于这几派，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应该一直保持着一种谦虚的、敬畏神的一种继续寻求的一种心态。因为的确有很多描写在描写将来的事情，那么那些事情还没应验的时候，我们怎么敢说就一定是怎样呢？我们是可以看一个属灵的大概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不要讲得太满、太绝对、太自信，说那个这个细节说是怎样怎样，那个可能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第一，我们应该用这种很虚心寻求、继续学习跟观察的态度，更深入、更广博的在预言圣经的预言啊，无论是这个旧约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以赛亚书、先知书啊等等，有很多很多的预言，指着未来的那些预言，特别是启示录，我们要继续下功夫，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对千禧年论有更准确、更充分的了解啊。所以第一，我们提到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上，一个寻求虚心的态度。第二，我们要知道，其实有关千禧年，或关于耶稣再来，或关于末世，关于新天新地，最后要成就的事情，其实呢，要等这些事情真正都过去了，或者都来到、都应验了，我们才是有可能， 完全了解。那在还没有事情还没有这个应验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有大概的了解，就是一些属灵的了解。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在第94章、95章就那个时候所谈到的，所以基督是一个白马骑士啊，他打败众仇敌啊，他的新的形象是怎样？你看，我们可以有属灵的了解，很准确的了解一些属灵的重点。可是我们实在不能很细节的说，他那些仇敌到最后是用什么样子来跟基督打仗的？是不是用高射炮、用导弹、用核子弹还是什么呢？不知道。所以我们是能做属灵的了解是很清楚的。我们也谈过有7场大火，这个烧灭巴比伦、烧灭大淫妇、烧灭兽、烧灭假先知、烧把撒旦也丢到火湖里面去，把死亡也丢进去，把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也丢进去，这7、8火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细节，可是属灵的意思却很清楚。那个大淫妇是什么？用色情这个软的不成，他用硬的，他流仆人的血，他用杀的。巴比伦看见那是一个奢华宴乐，这个也是重视色情，重视这个人间的这个权柄，也是很残暴的对待基督徒的，也是那一个联合的政权。所以那个都可以了解，你看那属灵的含义可以了解。可是你要说巴比伦在哪里，巴比伦是谁，有一些人以前就讲得很满，讲得很具体，后来都全部失败了。有人说哦，这个是苏联，那苏联没有啦。有人说是欧洲什么什么共同体，其实后来的发展也跟他们上次所讲的不一样。所以不要讲得太满，属灵的意思可以了解，可是你要很具体的说这就是谁啊，那个不是不太理想的啊。所以我们第二点要谈到的是说，这些事情要等都过去才可以完全了解。我们现在呢是可以了解属灵的大概，就好像旧约的先知他们讲到耶稣的来临，耶稣第一次来啊，谈到弥赛亚的来临，他们有很多的描写，但请问这些先知他们真的知道吗？他是真的知道耶稣降生的细节吗？其实不知道，他们只是看到一个大概。所以看到一个大概，我们就应该怎样？我们要用很谦虚的态度啊来看这些东西，这个要在这些预言上面留意，只等到这个啊从这个晨光出现，这个更清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那一些还没有清楚的、足够的、还有完整的证据的那一些说法，我们都要暂时存着一个保留的态度。清楚的 clear， 足够的 sufficient， 这个一致的就是 consistent， 这个有，这是我们在第一讲就讲的事情。我们来判断一个理论好不好，我们看它有没有清楚的圣经的教导，有没有足够的圣经的教导，有没有一致性的，就是 consistent， 就是一贯性的，这个教导没有跟别的圣经冲突。所以对于那一些有一些讲法它不够清楚、不够充足，而且有一些不一致，我们暂时保留。它可能没有跟别的圣经冲突，可是它真的它那个讲法没有很足够的圣经根据，像斋前被提、基督分两次再来、基督徒不用经过大灾难等等，这些都是不足够、不清楚的。好，对这些我们应该暂时保留，直到事情成就了再说，说不定他们讲的对哦，但是我们就暂时保留啊，因为实在没有足够的圣经支持。接下来我们对这些说法存着保留的态度，可是对这些讲话的人呢，我们却应该接受，因为他是弟兄啊。无论对千禧年论采取一个跟我们不同的立场，或者对于这个基督徒被提跟我们有不同的立场，我们却应该存着接纳的态度。如果他是弟兄，我们就应该接纳。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仇敌当弟兄，我们也不应该把弟兄当仇敌。这是唐崇荣啊，这是现在还活跃在华人世界的一个神学家，他的话啊，我们不应该把仇敌当弟兄。如果他是仇敌，假装成弟兄，我们不能把他当弟兄。可他如果是弟兄，我们也不应该把他当仇敌啊，因为有些事情圣经还讲得不够清楚，事情还没到，我们还不够了解。有人这样体会，有人那样体会，我们不能因为他体会不一样，就把他当仇敌，把对方论断为异端。这可能是从以前这个唯物辩证一路下来的这种斗争的思想的结果哈。我们常常把一些跟我们立场不同的弟兄当仇敌，论断为异端。这是不对的，只要他是重生得救了，上帝就算他是神的儿女了，我们怎么可以随便把他当仇敌呢？所以我们要小心。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一点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为什么要很小心？我们要谈到下面一点，因为无论千禧年什么时候出现，管它是我们不能说都可以了，其实并不是每一套都对的。我们第四点要说的是说，无论千禧年是怎么出现的，当它出现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都是要把信徒联合起来。千禧年出现是基督带着圣徒一起作王，基督是做一个联合的工作。因此我们就不应该把千禧年，因为千禧年这个不同的理论而把我们弄分裂了。这分裂绝对不合神的心意，联合才是。只要是弟兄有生命的尊重圣经的正统的，我们都应该竭力保守圣灵赐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所以神的心意既然是把我们联合，最后呢这还要把我们招聚在一起，我们怎么可以在现在为了一些还不够清楚的事情而变成分门别类，互相咬相吞呢？不可以的。好，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说，千禧年真的要实现，基督真的要再来，而且真的要永远打败撒旦，永远掌权，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到底这些是不是通通都可以呢？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暂时的结论。是不是四派都对？当然不可能，因为这四派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虽然各派都有找一些圣经根据，但实际上这四派都是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之前就是之前，之后就之后，不可能说前面也对后面也对，圣经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很相怨的说什么都对啊。就好像有一个大佛教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师兄有个师弟一个小和尚，这个小和尚呢去跑去找师父来指出这个师兄的不对大师兄、二师兄，然后还有一个小和尚我们提到这个二师兄去告状说这个大师兄不对，数落一番，讲一大堆。后来呢大师兄也去找师父说这个师弟不对，哇，还讲半天当二师兄去告状的时候，师父说你讲的有道理，你讲的对。后来大师兄去辩解的时候，师父也说你讲的也对。后来呢这个小和尚就去找师父了，说师父啊，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大师兄对二师兄也对呢？结果师父就说你讲的也对。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什么都对其实四派不可能全部对，也可能不是全部错，也可能不是只有一派对，绝对不是每一派都对但有可能不只有一派对，可能这一派比较对，可是另外一派也有一些真理，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一个个来看一下，我们可以说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前排太按着这个字句，按着字面来了解千禧年了。这个太强调这个以色列，既然新约里面已经强调我们基督徒就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回头这个强调啊那个血统的肉体的这个以色列，他们是太有点太强调了。好，接下来呢，后千禧年派这个比较容易看出他的错，他的错很简单，就是跟事实不符，也跟圣经不一贯。因为圣经的确强调这个世界的走向不是那么乐观的，圣经体现这个世界的走向到罪恶，最后的罪恶苦难啊等等啊，有一大堆问题，不敬虔等等，圣经绝对没有描写说这个世界到最后是一个基督化一个大同的世界。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后派是太乐观了，而且跟事实不符。这个后派大部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哇，那个时候也受当时的哲学影响，因为从19世纪这个工业革命成功，那么进化论提出，然后科学发达，教育发达，医疗发达，民主政治的进步等等，所以给人类一种印象说这个世界要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美好了。所以基督徒那时候的宣教也是蓬勃发展，所以就有一种错觉，以为就这样下去这个世界就真的越来越美好了，所以以为这个世界要基督化，要进入一个千禧年的状态。但我们知道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还有战后到现在这么久了，虽然表面上世界大战没有，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属灵的战争跟人类情况的悲惨与堕落是比以前更严重的。所以这个千禧年后派这种乐观主义跟事实不符，所以可以淘汰出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两派，就是历史的千禧年前派还有无派，这两派解经立场不一样，但是这两派都有比较强的、足够的、清楚的一些圣经根据。这个前派就是照字面上来了解，这个启示录19章、20章。的确，圣经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个世界的走向是悲观的，后来有大灾难，基督再来，千禧年。所以他可以找到很多的圣经，是比较多的圣经，也感觉比较一贯，也感觉还蛮清楚的。所以这个前派是有它的根据，但是不是只有前派才对呢？这又不尽然了，因为无派也有相当多的圣经根据。前派的根据是字面的，无派的根据是灵异的。它的根据是什么？第一，耶稣来就已经千禧年开始了，因为这耶稣自己讲的，这个禧年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以赛亚61章的这个禧年的应许，耶稣说现在已经兑现在你们眼前了。那么从属灵的含义来讲，开始进入禧年了，而且耶稣所预言的真的实现，他说要传给万民，传到地极，传遍天下。他说用脚踢刺是很难的，果然主耶稣的这个国度借着圣灵使人重生进入他的国，果然是传给万民，传到地极，传遍天下，果然这个国往全地发展，果然历史上一切抵挡耶稣的运动都没有办法打败基督教，都没有办法消灭宣教，都没有办法对抗耶稣。所以耶稣的确是带领着圣徒，忠于他的圣徒，的确是在扩展这个千禧年，实在是在掌权。所以从属灵的角度，这个也有许许多多的圣经的根据。但是呢，这两派的意思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只有两个可能的结局了，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两派可能都有对的地方，但是将来的事情还属于奥秘的范围，所以呢，可能两派之间有一些互补之处，有可能。但是另外可能是说，还是只有一派对啊。那王老师到底主张什么呢？其实我们上了99讲，1到99，我们很少提到个人的主张，因为个人的主张不重要。我们要尽量讲圣经清楚的、足够的、一贯的那些启示。但是这件事情既然争论的这么厉害啊，所以王老师也愿意提一下个人目前的主张。王老师教课很多年了，立场很少改变啊，但是呢，对千禧年论却啊，在最近啊十年里面却做了一个改变。本来是跟大部分的中国教会一样，是相信千禧年前派的，可是后来啊，却改成无派啊，改成无派。这主要的原因是啊，刚刚讲过的，发现主耶稣已经打破魔鬼的头，耶稣已经在掌权了，发现主耶稣的预言正在兑现当中，发现魔鬼的权势已经被捆绑了，发现基督已经在掌权，继续在得胜。这是从他第一次来到现在没有改变的事实，继续在得胜。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从这个前派变无派了。那这是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但是呢，我们刚刚强调的，我们不要因为立场的不同就对立跟排斥，我们宁可更谦虚的不在目前做最后结论，我们宁可花更多的时间啊来追求那已经懂的，不要花太多的时间为那个还很难懂的在那边啊争得你面红耳赤，这个甚至于啊相咬相吞，那就中了魔鬼的计了。好，接下来我们还要来谈到这整个末世论，我们要做一个结论。这个圣经有关末世论的经文，其实大部分是很具体的、很清楚的。只有关于这个灾田、灾中、灾后，或者是千禧年，有一些啊，还有最后的那些征战、启示录中间那一段等等，在目前看起来是那样子的抽象。那样子的象征性的啊，不太容易了解的。那其实上帝留启示录，或者把启示录启示出来给我们，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要让我们清楚，还是要让我们不清楚呢？启示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清楚啊，启示的就是把盖子掀去的意思啊。英文说 discover 是盖住， discover 是把盖子挪开。既然是要让我们清楚，所以看完启示录，我们应该是更认识未来的事情，而不是更不明白啊。所以那这到底要怎么了解呢？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启示录我们还是可以明白，就是说明白目前所可以明白的，就是它属灵的含义是可以明白的，可是那个具体要发生的情节，那个人事地物时，这些事情况要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可能完全明白。所以我们不要过度的好奇，对现在还不可能明白的要那样子的这个千方百计想要明白，而且呢，有人有一点体会就很大胆的说，这个是主耶稣告诉我的，是主耶稣帮助我打开启示录的，所以你们通通要相信我，因为这是上帝告诉我，上帝讲解给我听的。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些事情真的还没有发生。好，所以我们呢，虽然目前还有一些不清楚，可是我们看启示录中间那十几章，我们看见属灵的意思还是可以明白。所以 不要看字句，要看经义，我们在强调启示录。所以抓住其中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对我们目前的灵命跟教会的服事还是很有益处的。好，所以不要太做具体的啊一些解释啊。王老师曾经提过啊，有听过一个神的仆人，他就说哦，这个额头上有印记，好，他就说那就戈巴乔夫咯。哇，戈巴乔夫头上有胎记啊，他就说这是魔鬼的仆人啊，谁说他是魔鬼的仆人？他比其他更多苏联的领袖更像上帝的仆人呢。所以我们不要做太多对于未来发生的事情做很太具体的解释。最后我们要做三个总的结论，对整套的神学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做一个结论。第一个就是，请注意，可以把这几个字写下来。第一个是难懂之处不可强解，这是彼得讲的。彼得他说这个，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圣经很多三章十六节都很宝贵，这是另外一个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这个彼得说保罗写的一些书有一些地方是很难懂的，没有学问或不坚固的人如果强解勉强解释的话，就自取沉沦。哇，这彼得讲得很严重啊！其实彼得是老大，是大师兄啊，这个从属灵的辈分，这个保罗还是小老弟啊，可是他却很尊重保罗。他说保罗有些书你看不清楚，不要强解。启示录更是如此的，启示录如果我们有一些还很难懂，我们不可强解，勉强或擅自做很权威的解释，这是不行的啊。那这个我们知道生命记29章29节这样讲，生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所以表示说有一些事情是神还没有把它显明出来，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那个显明出来的，显明出来的。好，所以这个我们对于还不够明白的未来的事，或者圣经还保留了一些奥秘，我们难懂之处不可强解。启示录最后一段十八节十九节二十一章说，听见这个预言上如果擅自加添或擅自减少，那个罪是很重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加添启示。启示录就是二十一章，不要太大胆的强解，我讲一大堆奥秘跟启示，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要耳朵发痒，只喜欢听新奇的道理，这个不对的。难懂之处不可强解，这八个字写下来。第二个八个字，第二句话八个字，可懂之处殷勤挖掘。圣经大部分是可以懂的，殷勤的挖掘，只要反复的熟读，我们一定可以抓到圣经的大纲，一定可以融会贯通，一定可以熟悉主要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殷勤的挖掘，一生不够用的，我们一有生之年啊，熟读圣经，我们就可以越来越认识真理。真理，所以显明的是属于我们的，圣经大部分是显明的，已经向我们打开，我们殷勤挖掘。好像主耶稣形容好像寻宝一样，殷勤的去挖掘。那这个启示录一章三节说，启示录一章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虽然启示录我们不能完全懂，可是念还是有福的，属灵的原则还是抓得到。那懂了就怎样，就遵守，就去遵守。这启示录一章三节讲的，也是刚刚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讲的，我们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旦明白我们就要遵行。所以我们要努力去明白那可以明白的。圣经不是写给神学家看的，圣经是写给神的每一个儿女，只要我们殷勤挖掘，我们都可以抓到重点。但很多细节还是要看一些专家的一些参考 跟解释，还有有一些神学家真的可以做整套很有系统的好的整理，我们可以做参考。但是呢，我们更该常常熟读圣经，也参考一些在圣经上很有心得有特别有恩赐的一些讲解可以做参考。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另外注意的，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的，那我们就努力的去把它挖掘出来，成为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一生不应该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这是希伯来书所责备的事情，那边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一生只懂那些基要真理，这个是非常亏欠神的。上帝已经启示出这100万字的圣经，而我们只懂那讲来讲去那一些粗浅入门的简单的道理，那这是太浪费了。入宝山我们不能说空手而回，但几乎只抓到，虽然抓到我是重点，但是太多太多宝贝没有去得，太可惜了。那么这里有个问题来了，难懂之处不可强解，可懂之处殷勤挖掘。可是什么是可懂的，什么是不可懂的，这个界限在哪里呢？这个界限在哪里？我们在第一讲就开始讲这件事情，刚刚还在提啊。可懂的是什么？其实是那个明显的意思，很明显的。还有呢，是充分的，就是这件事情不只讲一次，圣经讲很多次的。还有什么是一贯的？一贯的这件事情跟这个意思跟其他相关的圣经中间是很协调一致，没有互相冲突的。这些都是可懂的，可懂，可懂之处，大部分圣经是可懂的。好，所以可懂跟不可懂之间有一条界限，那条界限我们有一个谦虚的态度，反正不懂的不要乱讲，那就不会强解了。我们有个虚心的态度，圣灵是我们的导师，会继续把可懂的部分在有生之年让我们懂得更多，殷勤挖掘，我们大大张口，他就大大充满，我们就越懂越多。我们千万不要搞颠倒的，花太多的心思去注意那个不可懂的，那么花太少的心思去注意那个可懂的，这样一生就糊涂了，不但糊涂而且很危险。初期教父有一位初代教会的领袖，他曾经遇到一个挑战者，哇，跟他提一大堆圣经难题，都是一些奥秘不可懂的圣经没讲的部分他讲一大堆然后呢他还问这个这样一个属灵的前辈一个问题，说你说这个天地是上帝创造的，那我问你，上帝造天地以前他忙什么哇，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问题很有。可是那一个领袖怎么回答？他说上帝忙着那个，忙着为那一些过度好奇的人准备一个地狱。哇，这就糟糕了你过度好奇只关是注意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有答案的你不去搞清楚，那真的就糊涂掉了，很危险的。好，所以我们要注意彼得告诉我们难懂之处不可强解，那么我们也要注意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可懂之处要殷勤挖掘。最后一个重点，我们挖掘的过程我们就会明白了，我们就会懂一些真理，越来越懂。所以最后一点是什么？以懂之处边做边学，已经懂的你要去做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刚刚今天讲很多次了启示录一章三节，启示录一章三节说，念这书上的预言跟听见又遵守的有福了，遵守就有福了。我们也很熟悉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那个比喻，他说听见就去行的，好像什么？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我们学神学不是知识性的，而是灵命。我们学神学以后，我们就切实遵行，就去做了，已经懂了就去做。但是做是不是就够了呢？ 其实做了以后会更懂，所以我就用边做边学啊这四个字啊，这样比一方面比较押韵啊，一方面也表示说你做了以后会更懂，做了以后才发现说果然是真的，照圣经的指示这样做，后来发现这个结局还蛮美好的，就更对真理有把握，而且神也更乐意把那个遵向遵行的人来开启更多的真理。如果你听了不做，上帝就不愿意给你懂更深入更丰富的道理。我们曾经提过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很会，其实是很会讲道的，可是他到被邀请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却连续几次讲同一个主题，所以那边的听众就很后来就问他说，我们听人家说你圣经真理很丰富很多道，为什么来我们这里连续几次都讲同一个主题？这个神的仆人说，我因为跟你们上第一课你们都还没有学会，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第二课？所以他继续来教第一课的，要从不同的角度给他们上。所以可见我们应该一面做一面学，那么把听到了就把它做出来，然后继续来学习更多新的功课。圣经是一生学不完的，愿神带领我们每一位听众，我们不是上完100课就100分了，没有这回事啊！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继续的向一个高峰登上去，又看见另外一个高峰。王老师有一次到长城去，很多人就上八达岭就很满意了，我就不愿意停在那里，一直往旁边一直走，走到离开那个盖好的地方，到那个残垣断壁啊，废墟一样的情况，可是就发现一个高峰之后还有另外一个高峰，绵绵不绝。我们的神就是这一位无限者，他会让我们永远追求不尽，让我们越追求越实践越认识，就越丰盛，就越更加佩服神，更加的忠心的跟随他，更加乐意的侍奉他，也更加死心塌地的来服侍他到底，因为他是这无限丰富者。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位听众，这一生真是有神所应许所期待那样的丰盛。我们这整个课程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愿有机会还在空中再会。
魔鬼从起初到如今，不住地想方设法要夺取上帝的国，想在基督教会中做王。但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启示录12:10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缘故成了人，又流了他的血，使他把魔鬼连同地狱里的军队、兵器、罪恶、死亡和地狱都践踏在他脚下。亲爱的朋友，正如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应该谨记，难懂之处不可强解，可懂之处殷勤挖掘，已懂之处边做边学。我们只要努力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那么就可以进入永远的安全，得着有福进地的荣耀了。系统神学到今天暂告一个段落了，下一堂课开始将会由张老师教导我们一系列的 基督教伦理学，别错过了。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